位听众，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采访了旅美文革学者宋永毅教授，介绍海内外文革研究的双重困局。20多年来，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教授，致力收集和整理文革以及中国当代政治史料。36卷之多、700万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不日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这份档案以80年代广西地方政府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调查档案为基础，展现出当年广西文革期间的暴力，更记录了那里令人难以想象的吃人事件，从侧面反映出那场动乱的疯狂与血腥、野蛮与残忍。在您的团队努力下呢，你们马上呢在6月份准备和明镜集团呢推出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它呢记录是广西当地政府当时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一些绝密报告，总共有36卷。那这36卷的档案，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啊，它非常特殊的价值，我给它归纳成为一句话，就是说它是广西文革的活化石。这个和广西文革的特殊性有关。广西文革在整个文革中间呢，它是重灾区，它的死人、它的吃人事件在全国恐怕是唯一的，它死人之多。那么它的死人呢，根据这份档案中间讲到呢，有名有姓的得到查证的大概是85000多人。那么这个档案呢，它最后直到1985年的统计数字，但是他陆续的工作，到了88年的时候，据参加当时这个中央调查组工作的燕乐斌先生，他是中共公安部的一个高级干部，他的工作笔记呢是8.97万人，也就是说接近9万人，那还有3万人呢是失踪，还有2万人呢是知道他们死了，但是呢他们的尸体和这个对不上，那么加在一起呢大概有15万人左右。那么广西的民间调查说这个非正常死亡呢有将近20万，那个恐怕在全国啊基本上要处于榜首了，也就是说第一位、第二位这样的位置。
对，
那大家还知道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整个广西文革中间发生了中国当代史上少有的事情，就是人吃人事件，就是革命群众吃掉阶级敌人。
您说的这个吃人是发生在之前所谓的3年困难时期呢，还是说的确是发生在文革期间？
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呢，那个就不稀奇了。因为这个人吃人啊有2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说求生型的吃人，也就是说因为天灾、因为战争长期被回困，换句话说就是因为饥饿引起的，这种呢是求生型的。虽然说这人类进入了文明以后他也得到谴责，甚至那些被迫吃人的人他自己终生也懊悔，但是他毕竟是一种被迫的。那第二种呢，我给他归纳成的呢，就是就广西来说，就是革命吃人。当然，这个为革命吃人，你可以打引号的，他不是真的为革命吃人，就是他在革命的旗帜下，他吃掉所谓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说，他把活人吃掉。这件事情应当说，最早揭发出来的是作家郑毅。正于1993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叫《红色纪念碑》，就记录了他1986年到1988年到广西去调查这个吃人事件。后来这本书呢又翻成了英文，这个当时也是很震撼的。但是郑毅当时他的祖籍所至啊，不过就是6、7个县，因为他个人去调查嘛，你不可能把广西全部跑遍嘛，啊。那么我刚才讲到这套档案的独特之处呢，就是说广西文革中间啊有2件事情恐怕是全国独特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那个第一书记韦国清啊自始至终没有倒过，文革中间唯一没有倒的那个省委书记就是韦国清。第二个事情就是只有广西发生了大规模的吃人事件。那我们知道 哪里发生这种事情，就说明哪里的体制发生问题，哪里的领导发生问题，这是绝对的。因为这个离开了国家机器的作用，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规模。
对，那您怎
么
解释在广西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啊，你听我说下去，就说这个份档案中间所披露的人数呢，我给他做了一个8页的表格，他这个里面透露的是291个人次，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比如说武宣县总共有75个人被剖腹取肝被吃肉，那么到底这个75个人的人的全部的名单呢，他不一定全部录出来，有一些呢是很详细的说哪几个人被吃掉怎么吃掉等等，所以大概是291个人次。但是你知道整份档案它并不是一个吃人记录，再说这种事情对人类来说本来就是一种恶心的事情啊，所以呢恐怕这个有意无意的遗漏呢是难免的。那么据民间的调查呢，他说是421人，都是全部都有名字有地方有原因有经过的，这个差距不太大。那么这个规模就是我讲那个地理的规模，那么整个地理规模呢，在这份档案中间提到的是26个县和市，那么其他的一些调查中间，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公安部的干部，他是当时中央的调查组的成员，他笔记本中间就还提到了30个县，那民间的调查呢是31个县，就是说实际上在档案中间或者正式的官方的回忆录啊，官方的这个材料中间呢已经29个县，这个民间呢是31个县，那大概是占了广西当时文革中间那些行政县的一半，就50%左右了，这个地理规模就很大了。你说人数的规模，正义当时的调查，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那个武宣县啊，他是在县的集市上游斗那些反革命分子，然后就把反革命分子当场剖他的心和肝，然后呢这个肉啊都被疯狂的民众都给割完了，就剩下一个骨骼。正义他描述，他说这个是万人吃人运动，那恐怕如果没有万人的话，因为整个武宣县有22万人，我想他那个集市数千人，这个是绝对的，就这种规模啊，在广西的历史上，
那在20世纪的60年代，怎么可能在没不是饥荒的状态下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做一点简单的探讨啊。第一个就是广西文革的2个特点，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第一个特点，他省委书记自始至终没有倒，军区自始至终是他的支持者，所有军区所代表的武装部那条线是他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吃人，实际上他这个里面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第一个呢，就是你看了这份档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吃人啊是一个国家机器的行为。我说他吃人是国家机器的行为，不是空泛的理论啊，而是说组织者策划者都是县一级的区一级的公社一级的武装部长。文革中间啊，因为民政党的那条线受到冲击以后呢，各县啊基本上都是武装部掌权，因为武装部是县域军人嘛，他承担资助，他很快就把公检法给军管了，所以各级的国家机器政权，文革2/3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都是军人嘛，你就可以看到这份档案中间，组织吃人的、推动吃人的、策划吃人的，全部都是那些干部，都是武装部长啊等等。国家机器它本来是应当超乎于这个阶级和派别的，它要维持社会稳定，它应当有一定的中立性，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国家机器，它都应当是某种社会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对不对？这个应当是一种共识。那么你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中间，防止和制止人吃人罪恶的发生，应当是一种共识。你不管在专制政权下，不管你在这个文明政权下， 你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说人吃人是合法的，杀人是合法的，那个国家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你可以说什么深山老林里的原始部落，但它没有成文法嘛，对不对？但是当时这个情况，你就可以看到，非但是合法的，而是是直接被那些国家机器的代表所提倡的，所积极倡导的。我给他一句话，国家机器是人啊，因为参与和指挥策划那些武装部的领导啊，包括现役军人啊，为数甚多。这些武装部长在吃人风潮中间的作用，第一个他们是直接的策划者、组织者、煽动者，第二他们本人也是吃人者，第三个他还是吃人的直接教唆犯和暴力胁迫者。有一句老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这些国家机器的代表人物如此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吃人，那些暴民们怎么会不争先恐后地响应呢？你不要以为就人到了一定文明的程度不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人和兽之间没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人来自于兽，只不过呢，我们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呢是文明的制约，就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呢是法律的制约。那你到法律被推翻，认为这个不犯法，那这个文化的制约就很容易被冲破。我刚才讲到，你如果对比一下，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的吃人和文革的吃人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注意到，就是文革的吃人他主要不是吃肉，他主要不是饥饿蛋白质的需要，他们吃的是人的心、人的肝或者是人的生殖器。这个理论呢，这些人包括那个武装部长说的、民兵说的，就说这些东西可以养生治病，可以壮阴补阳，就说这个不是饥饿引起的，它是有选择性的，而这个选择是出于一种变态的私欲，它也不是革命理想主义，它完全是功利性的，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中国特色就是他吃人是为了他自己的长寿，他吃人是为了自己的养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恐怖的事情主要是国家机器在组织，国家机器的职责他原来是应当制止，结果是他在组织。那么话又说回来，你要问就为什么那些老百姓他也会跟着走呢？我们长话短说，就是当国家机器进行积极引导煽动的时候，人性中间恶的那个方面就得到了大释放。
好的，
中国大陆如果说国家机器继续有可能倡导，继续制造出这样一个就是混乱的无法治的世界，发生吃人事件，甚至发生大规模的吃人事件，仍然有可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美文革学者宋永毅教授的采访，谈广西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这份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记录的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中的残酷与血腥，更是文明向野蛮的倒退。文革结束不过区区40年，但这场曾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受难的运动似乎正以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才可能避免那场浩劫重演。这正是出版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的意义所在。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